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工作环境中修炼和救人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28日。我是一名医生，工作中诊疗的患者以青少年和儿童居多，大多数情况下能保持态度和蔼耐心，但有时太忙或碰到调皮哭闹的患者也会失去耐心，说话态度不太温和。作为一个常人，这也在情理中，但作为一名大法修炼者，内心知道应该高标准要求自己，而我却打了折扣。自从学习了师父的新经文《经行》后，我深知是自己的慈悲心没修出来，没有发自内心的去爱众生，没有时时保持救人的心态，这怎么能最大程度的主持救人呢？正法进程对大法弟子的要求越来越高，越来越严肃。作为大法弟子，必须抓紧修好自己，才能更好、更多的救人。我加大了学法力度，除了学转法轮，也穿插学习师父各地讲法和新经文，感觉自己状态好多了。出现执着的人心时，很快就能捕捉到，认定那不是我的本性，是后天的观念，我不要。对周围的人，更多的时候能做到发自内心的对他们好，而不是仅仅限于表面的一团和气。从法理中我明白，同事、学生、朋友，包括我的患者，都是与我与大法有很大缘分的生命，我要善待他们，让他们能感受到大法弟子与常人的不同，从而认同大法。在业务技术上，我诚心地帮助同事，他们有疑难病例也喜欢跟我讨论。科里有一位同事比较强势，好几个同事都不愿与他打交道，以前经常对我说话语气不礼貌，我也不跟他一般见识，过后还是跟他以诚相待。后来他对我态度也变好了，对规培实习进修的学生，我以身作则，言传身教，让他们掌握临床技术的同时，用传统文化道德理念教他们做人的道理，让他们明白大法真相。跟过我的学生都对我很尊重，对大法很认同，真是如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的，佛光普照，理义圆明。工作中因为有大法法理的开智开会和指导，我的业务水平较高，患者量较大。今年全国经济较差，一些医院的同行门诊量明显减少，而我没有减少，反而有增加。我心里明白，来找我看病的都是有缘人，是神安排来听真相的，我得救他们。一个同事的孩子小的时候找我看过病，现在研究生毕业了，在省城一家事业单位上班，暑假前他又和妈妈一起来找我了，因为比较熟悉，聊得也比较多。他妈说，儿子是学中文的，成绩比较优秀，但性格比较文静，比较老实，不适应当今社会。最初考上了公务员，领导总带他出去喝酒应酬，他不喜欢，就辞职了。又考了这家事业单位，虽然忙一些，但不用喝酒应酬。我说，这样挺好的，少喝酒，对身体也好。他妈有事先走了，回头嘱咐孩子，跟阿姨聊天感觉特别舒服，你也跟阿姨多聊聊。我明白这是让我给孩子讲真相，孩子比较正直，悟性也好。我跟他讲到邪党的种种劣迹，包括对信仰的打压迫害， 他很认同我的观点。我讲到各种天灾人祸的出现，包括流行传染病，都是来淘汰坏人的，是天灭中共的体现。告诉他赶紧退出自己曾加入过的党团队组织。为那来时诚心敬念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就会遇难成祥。他爽快地答应退出自己曾加入的党团队组织。第二次复诊时，他妈让他带了一块丝巾给我，我婉言谢绝了。你知道我是修炼大法的，我不能要，心意我领了。他表示理解并收回了丝巾，眼中充满了敬意。我为这个年轻的生命选择了自己美好的未来而感到欣慰。亲戚或朋友来找我看病，为了表示心意，给购物卡或现金的情况经常会有。我一般婉言谢绝，并趁机讲大法真相，大多数情况下效果很好。去年夏天，一个商人朋友的孩子来找我看病，他在加拿大上的大学，现在已在加拿大上班了。我想加拿大的大法弟子弘法讲真相做得很好，想必他已经了解真相了。结果跟他聊起来，他说在加拿大是经常见到修炼法轮功的团体，但是我们见到后一般是赶快躲开。他是受国内邪党对大法污蔑宣传的影响，心里对大法有抵触情绪，不想听也不敢听大法真相。90后00后的年轻人没有经历文革64的动荡时期，现在也看不到反映文革64的电影电视，头脑被邪党的洗脑教育灌输得很满。家长出于对邪党整人的惧怕，也不愿把自己知道的邪党的劣迹告诉孩子，一般会嘱咐孩子在海外不要受外来信息干扰，觉得这样孩子才能更安全，所以导致孩子到了海外也听不见真相。我给他讲了天安门自焚为案的真相，告诉他法轮大法是佛法修炼，教人按照真善人做好人，能使人道德回升，身体健康。现在已经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主要著作《转法轮》已经翻译成50种语言文字，还讲了邪党为什么要镇压法轮功，为什么三退能保平安。他听完后很是感动，同意退出了自己曾经加入过的团队组织，并对我说，你能在国内这种环境中给我讲这些，真是太感谢了。我告诉他，回去也要把这个重要的信息告诉家人朋友。回到海外后，要充分珍惜所在的自由环境，充分了解真相。他连声说，谢谢。通过这件事，我了解到了大法弟子在国外讲真相也不容易。我们国内国外的大法弟子要共同配合，互相补充，才能更多更好的救人。现在我深切认识到，只有多学法，不断实修自己，讲真相的效果才好。在此，我要感谢学法小组的同修对我的督促和帮助，特别是老年大姨同修给我们学法小组提供了整洁干净的学法环境。集体学法补充了我自己学法的不足，愿同修们都能开辟并珍惜集体学法的环境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谈谈克服对手机电视的执着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29号。我认识的一个同修，每天无论中午还是晚上下班回家，几乎都先要把新唐人电视打开，吃完饭之后也会看很长时间，常年如此。相比之下，学法练功讲真相的事却做得很少。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要看那么长时间的电视， 有时间做三件事吗？他说，如果不看电视就会玩手机，看电视总比看手机好。我说，那就控制呗，不好控制那就想想办法，实在不行就用老年机。他说，工作需要用微信。我说，下班了可以把工作手机放在单位啊，然后再办一个副卡安在一个老年机上随身备用，或者让别人帮助给自己的智能手机设置密码，来限制手机上某些软件的使用时间。手机一般都有这个功能，就是采用一种设置学生模式，能有效控制手机软件的使用时间。我说，以前上班的时候，我要求公司给提供工作手机，上面有微信，有各种常人的软件，我从不往家拿，现在不去那上班了，自己的智能手机就是这样设置的密码来限制里面的软件，而手机接听和拨打都可以正常使用的，几乎就是一个老年机。他称那是小道修炼的方法，大法修炼不能那样。我说，现在是正法时期，个人修炼当然重要，但不能只限在个人修炼的框框里，大法弟子使命在身，需要大量时间去做三件事，越不抓紧越容易被干扰。如果长期被手机或电视干扰着，还不想摆脱，不愿做好三件事，多少年了还是这样，这还是在大法中修炼吗？其实对于克服手机这类执着，师父在法中早就有开示。最近这些年，很多大法弟子无论是学法练功还是在救人方面懈怠了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难以克服，或者说不想克服那些方面的干扰。遵照师父上面的讲法去做，就会看到一个立竿见影的效果。多年来，我也是在手机或电脑的干扰中跌跌撞撞地往前走着，稍不注意就会犯错误，摔个大跟头，也不知摔了多少次，深感旧势力强加的险恶和修炼的艰难。我要求自己尽量抓紧时间兑现誓约，所以后来无论手机还是电脑，我都是用特别的办法克服。除了上面提到的密码控制，还可以采用停办宽带和限制手机流量的办法，只留下少量流量作为热点，能上明慧网就可以了。为了摆脱手机瘾号，我已经扔掉两三个智能手机了。有的同修并没有对手机这类东西的执着，而我却很严重。遵照师父的讲法克服之后，感觉真的很好，平时头脑清静，自己能抓紧时间去学法和做救人的事。其实我也感受到，在这种与过去和将来都不同的修炼形式中，在这种特殊的助师救人的正法修炼中，自身存在的一些个人的执着在不知不觉中就变弱了，不能等着那些执着都修掉了才去做正实大法的事。现在我对手机电脑这类东西的执着真的已经很弱了，平时几乎想都不去想了，而在以前这些年经常是断断续续，一不小心就会玩个通宵。有一次看一个古装剧，连续一天一宿没睡觉，直到看完，这样的执着对身体的伤害也很大。好在自己直到摔倒赶紧爬起，加强学法练功调整，但也是反反复复。万幸在师父的保护下没有出现什么大的问题。这些年如果我自己对这样的执着灰心丧气，听之任之的话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我知道的一个五十来岁的还算年轻的同修，据说就是在家总玩手机，不愿做三件事，最后因肝病复发离世。修炼虽然很难，但也有我们可以走的路，就看自己能不能放下自我往前走。这些年虽然自己被这类执着干扰着，但讲真相的是，我从来没有落下，绝不能因个人的修炼没做好而不去完成使命。所以排除手机这类的执着干扰，当机立断就很必要，否则怎么会有更多时间多救人？师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回答学员问题时，有这样一段讲法：弟子，大法弟子如果自身没修好，是不是做再多的事也达不到救度众生的目的？ 师父，这倒不是，我倒想起一个道理来。有的人说，特别是在中国大陆，有很多人说，你没做好，你别来管我。这话大家听起来好像是对的，是呀，你做好了你再说我，其实不对，完人是没有的，他这方面有不足，可能其他方面还好一点。不管是什么人，只要他说话说得对，都应该听，不管这个人你认为他是好人还是坏人，这才是对的。所以不管自己在修炼中觉得自己做得好和不好，讲真相的事你都应该去做。现在还能坚持常年在外面对面讲真相，或者是还能经常去发资料的同修为数不多，但这却是目前很主要的讲真相的两种方式。我们地区城乡有着大约70万左右的人口，把真相讲清，肃清邪灵毒素，对大法弟子来说重担在肩。新唐人电视节目非常精彩，真的是一个向常人讲真相的利器。然而本地的新唐人电视却没有向常人推广，反而一些同修自己在家看上了瘾。就像文章开头提到的同修，用电视代替了手机，成了变相的执着。前些年我对新唐人电视也很执着，但是电视有时候看着看着，本来信号很好，突然间就没有了，我意识到不该看了，就关了电视。可有时执着心很强，等着信号出现，只要出现信号就会呆呆地看很长时间，经常把学法给耽误了。后来我干脆把机顶盒上的连接线拔下，把机顶盒收起来放好，偶尔想看的时候再接上。这虽然是一种强伪，但也是一个加强控制的办法，就像对待手机那样。因为我还想多拿点时间做好三件事，所以电视就少看点。有个同修说，他姐姐同修成天在家看新唐人电视，讲真相的事几乎什么也不做。大概是在去年或是前年的时候，社区突然去人把他家的电视天线拆掉了。还有个同修说，某某同修天天看电视，讲真相多年不精进，一见面交流总讲新唐人里面的事，讲得让人心里面堵得慌。还有的同修新唐人信号看没有了，就把常人电视打开看，那不是执着那是什么？还有很多类似的情况不多说了，只是提醒同修一定要把握好观看的时间，别太执着了，以免影响了自身的修炼和救人的事。也尽量把这么好的电视向常人或至少是亲属推广，让众生多了解真相，传递真相。其实敢于安装和收看新唐人节目的同修还是有很有正念的，还是很令人敬佩的。只是呢，如果大法弟子没有重视向常人推广，却只是整体上自己看得比较执着，表现出一种很重的常人心，执着节目本身，执着形式，执着预言，填补闲情，不愿多拿时间去做救人的事，状态懈怠，这会不会被旧势力抓住把柄，加重给自己或者新唐人造成干扰呢？新唐人由寒星转日星以来，信号一直不是很好，甚至神韵新年晚会都不能正常收看。最近我在调试电视时，接连几次遇到信号有问题，一次是前几天晚上，出现反复播放同一个视频片段一两个小时，隔天午后，出现视频和音频不同步的情况，当晚又出现有声音没有图像，出现问题，观看的同修整体也要向内找。本文所谈，层次所限，不足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，谢谢，何时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不修口的危害，作者湖北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5月27日。正法已接近尾声，法对我们的要求越来越高，稍有疏忽就会招来磨难。下面讲一个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件事以及整体出现的问题，向师尊汇报，与同修交流，以此为鉴，共同提高。第一部分，不修口造成病业假象，学法归正，病业全消。去年三月初的一个晚上，因有事我到一个同修家去，交谈中同修提到 A 同修总是在与别人兑换真相 B 的问题上发生矛盾，别人点得清清楚楚交给他，过几天又找别人要，说人家差他的钱。这类情况已涉及到几个同修，大家都对他产生了不好的看法。听了同修这番话，我也跟着讲了对 A 同修的负面看法。当时也没想到自己是个修炼人，要在法上看问题，而是带着人性观点去评判同修的不足，结果造下业力。第二天早上就感觉牙龈疼，我以为是吃东西造成的，也没当回事，就出去讲真相了。回家后我发现牙龈肿起来了，而且疼得很厉害，像扯筋一样疼，越疼越狠，饭也不能吃，半边脸都肿起来了，非常难受。我心想，怎么搞得这么严重，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？我仔细思考，向内找，嘴上出现毛病只有两种情况，吃东西和说话。我先在说话这方面检查自己，今天早上牙龈就疼，那一定是昨天出的问题。我一下子想起昨晚在同修家说了 A 同修不好的话，肯定是这件事造成的牙龈肿痛。我很后悔，当时怎么这么不理智，不严格要求自己，随心所欲，放纵人心，造了业，承受这么大的痛苦，这真是自找的，自作自受，自己造的业自己消。我赶快到师父法像前跪下认错，弟子对不起师父，遇事不按法的要求去做，放纵自己的人心，议论同修的不足，给整体造成间隔的败物，今后一定要修掉这个不修口的执着，去掉怨恨心和妒忌心，在法上归正，让师父欣慰。下午我坐下来静心学法，认真学了三个小时转法轮，学得很入心，整个身心融入法中。学完后觉得牙疼减轻了很多，只有一点疼了。晚上我又认真学了一小时师父海外讲法，学完后牙疼全部消失，肿还没消，但人已经感觉很轻松了。我悟道，自己按照法的要求向内找出了自己的问题，并向师父认了错，师父帮我清除了这些业力，谢谢师父。第二部分，不修口招致迫害。经历了这件事，让我深刻认识到修炼的严肃性，修炼越到最后，法对我们要求越高，容不得一点疏忽大意。 A 同修所表现出来不足，我悟道是师父安排我们整体提高的机会，通过他的表现让我们看到自己的人心执着，从而修掉它。可是我们并没有站在法上向内找，而是发怨气，说 A 同修的坏话，怎么这么不清白，头脑有问题，想诈别人的钱，看不起别人的妒忌心，以及对别人不满的怨恨心，表现得淋漓尽致。 A 同修兑换真相 B 所出现的问题早在几年前就发生了，但这件事却被议论了几年，大家都是就事论事，谈论表面的对错，并没有站在法的高度看问题， 向内找，修自己。我们没有按照法的要求去做，整体空间场呈现出严重的漏洞，结果就是离开时下黑手了。 A 同修被警察跟踪盯梢十个月左右，导致三位同修被绑架。大家又开始议论纷纷，说 A 同修被跟踪导致别人被绑架，都是他造成的，他应该向内找。 A 同修知道大家怪他，情绪也很大，发牢骚，并说大家都有问题，大家都要向内找，互相埋怨指责。一时之间整体又表现出来强烈的人心，又被旧势力加重迫害。 A 同修今年初出现严重病业，四月份就离世了。过了两个月，又一位同修被邪恶绑架后被放回。这是旧势力利用我们整体有漏而制造的迫害，这个血的教训我们一定深刻牢记。整体连续遭受这样的迫害，我们都要严肃地反省自己，我们每个人在这个过程中充当了什么样的角色，是在圆融整体还是在敌见整体。 A 同修的离世是个巨大的损失，他每周呈报上来的救人名单40人左右，这都是因为我们不严格要求自己，遇事不向内找，被人心带动，背后说长论短，带着人心观念议论同修的不足，无意中做了离间整体的坏事，被旧势力钻空子迫害造成的。不修口，随心所欲的说这个说那个，那是在发泄自己的妒忌心和怨恨心，是最容易招致旧势力迫害的最坏的心之一。我们在中共邪党高压迫害环境中顶着巨大的压力走过来，辛苦修炼了这么多年，难道我们不想圆满吗？不想得正果吗？有个同修在文章中谈到，他们当地被绑架迫害的同修以及病业中的同修都存在怨恨心，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必须严格要求自己修口。爱说别人不足，就是妒忌心和怨恨心的表现，必须彻底修掉。第三部分，牢记前车之鉴，不要重蹈覆辙。有一天碰到 B 同修，我们共同谈到整体存在的漏洞问题，并特别谈到背后妄议同修长短是非的人是很危险的，也谈到十几年前本地曾经发生过同修间因相貌问题产生矛盾，互相之间不服气，在同修中说来说去，带动了很多人的人心，大家都不在法上看问题，整体陷入是非争论之中，结果被旧势力钻空子迫害，绑架了好几个同修，主要协调人也在其中，对本地造成巨大损失，本地一时陷入瘫痪状态，这是一次深刻的历史教训。 B 同修又讲到，有一天遇到 C 同修， C 同修滔滔不绝地讲了很多别人的不是， B 同修当时心想该同修这样说别人要出问题的，但 B 同修说自己当时有私心，没及时给同修指出。后来 C 同修果然被旧势力盯上，遭遇不测。历史的教训我们一定要牢记，正法已接近尾声，邪恶也在垂死挣扎，我们大法弟子要拧成一股绳，形成强大的凝聚力，全力以赴清除旧势力的邪恶生命对正法的干扰破坏，我们大法弟子要坚定地维护法。正法越到最后，法对我们的要求越高，我们要圆融整体，同修之间不要争斗、妒忌、埋怨，遇到矛盾向内找，严格按照师父讲的法去做，真正把自己视为练功人，修好自己的口，不符合法的话不说，不符合法的事不做， 不符合法的念头要清除。多学法，加强实修，在一丝一念上下功夫修，真正从本质上改变自己，同化法。做好三件事，兑现自己的誓约，不辜负师父对我们的殷切希望。记住前车之鉴，不要重蹈覆辙，走好最后的修炼之路。以上若有不妥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大法弘传时，我悄然来世，纯真、善良、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农村女青年修炼初期的经历，去北京正式法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24日。我是1996年冬天得法的农村大法弟子，当时不到30岁，两个孩子还小，我就经常腰疼。丽大姐离我家很近，我们经常在一起。一，走入大法的欣喜。有一天，丽大姐来到我家说，咱俩练功去吧，你也腰疼，我也腰疼，人家说练功就练好了。我说，我哪有时间练呀，孩子这么小，还得去地里干活。大姐说，一天你还抽不出一个小时的空呀。丈夫说，练去吧，练练就不腰疼了。大姐看我不想去，又说，人家这功叫法轮功，我哥和我妈练里，这功练着练着，有人就飘起来了。有个老太太，人家在床上练着练着，就飞到别处去了。我知道她看我不想去，说点神奇事。我心里说，这功我也没听说过，那人还能飞起来，我才不信哩。我心里这么想，但是没好意思说出来，在大姐的劝说下，在丈夫的支持下，就这样我得法了。得法后的心情是无法言表了，那个激动啊！原来世上还有这么好的法，叫我知道了这么多常人不知道的法理，也不愿意和常人在一起说闲话了，整天就是跟大姐同修，在一起说修炼的事，一起学法。走起路来都是抬头挺胸。师父说，我们给你这么多东西，叫你知道了这么多常人不该知道的理，我把这个大法传给你，还要给你许许多多的东西，转法轮。我觉得我有师父了，师父讲了这么多天机，常人知道什么呀？当时也不知道这是欢喜心，现在看来这心这么严重。二，初遇425。到了1999年，我们这个村练法轮功的就有几十个人了，年龄大的七八十岁，
年龄小的才几岁，都在一名同修家的大院子里学法练功，到各村去弘法。记得1999年425的前天晚上，大家齐心想去北京正式法，因为当时村里有车的人很少，我们十多个同修租了一辆面包车，在车上大家挤着到了县城。下了车，眼前人山人海的，都是同修。去北京的车很少，根本拉不了这么多人，最后决定一个村只去两个人，剩下的同修都返回了家，我也跟着回来了。3720去北京正式法。到了1999年720，同修们都要走出去正式法，为大法说句公道话。一天中午，我们商量好准备去北京，村里没有去县城的车，镇上才有大巴车。我们村离镇上有十几里的路，当时都是土路，怎么去呢？我说开我家拖拉机去吧，到了镇上再把拖拉机放到镇上的亲戚家。到家我跟丈夫说要开我家拖拉机去，他说还是我送你们去吧，我把拖拉机开回来还得拉东西用嘞。就这样，他拉着我们满满的一车人去了镇上，没拉完剩了几个老年同修。刚到镇上就开过来一辆大巴车，这车好像是专门来接我们的，一点没耽误功夫。售票员看着我们笑说，男女老少这么多人。确实，那天最大的80岁，最小的7岁。他知道了我们是练法轮功的，要去北京。司机说，现在到处都在拦截练法轮功的，我不能拉你们到汽车站，你们必须提前下车，要不就被抓走了，车站有很多警察和便衣。我们刚到县城就下了车，知道车站是不能去了。贾同修认识路，他领着我们绕开车站徒步前行，三三两两的还得分散着走，不然就会被盘问。七月的天骄阳似火，可同修们没有一个说热说累的。我们这一群同修都是平时很少出远门的，老实巴交的种地的农民，哪知道北京在哪呀？贾同修带领我们拉开距离前行。天渐渐黑了，刚到下一个县城，突然有人问我们是干什么的，我们说是过路的，可能那人是便衣吧，不由分说就拉我们上了车，也不知道往哪拉。等下了车，看到是在一个大院里，应该是一所学校，这里被他们劫持来了好多同修。他们翻看我们的包，有同修带的大法书被翻走了，我的包里只有一个水瓶子和一包纸。然后又按各个村镇分成一排一排的，接着叫来了很多辆大巴车，我们村的同修上了一辆车，连夜又把我们送回了村。下车时天已经蒙蒙亮了，我们几个同修商量着坐车是去不了北京了，那我们就骑自行车去吧。我们几个都是比较年轻的，我到家孩子们还没起床，我跟丈夫说坐车去不了了，我们骑自行车去。我拿了300块钱到练功点的同修家，吃了他家一碗小米粥，我们就出发了。这次是6个同修，其中2人是母女，女儿同修只有13岁，也骑一辆大28。我们一行6人拉开距离骑，还是由贾同修带队。可是没走多远，就有一名同修没跟上来走散了。后来他说没看到我们往哪边拐弯，找不到我们，自己就往前骑，然后遇到了其他村的同修，同行也到了北京。我很依赖同修，因为没出过远门，又是骑自行车，不知道哪是哪。我们5个人不敢走大路，因为到处都是便衣拦截盘问，走一些小路土路，渴了就从浇地的井口借点水喝，饿了就从道边小摊买点吃的。到了傍晚下起了雨，我们从村里的小店买了几个雨衣，又找了个小饭馆吃了点面条。晚上雨还没停，也不能老在饭馆坐着，还得往前走。 我们推着车子到了外村，在路边坐下等雨停。我只觉得长这么大没这么冷过，因为是大暑天，我出门时只穿件连衣裙，披个雨衣。同修们都很冷，我们坐下背靠在一起，我觉得只剩下心脏是热的，还在跳动。我知道是去我怕热的心，怕热只穿件纱布连衣裙。贾同修说，咱们去找个能避雨的地方。摸黑我们找到了一所刚盖好的房子，还没安装门窗。天还没亮，雨停了，我们离开这里继续往前走。雨是停了，可是土路太泥泞，走不了了，只好上大马路了，也不管他盘问不盘问，拦截不拦截了。雨过后是大晴天，太阳光很强烈，同修们都是穿的半袖，晒得皮肤很疼，没有时间停歇。到了下午，我和同修们骑着车都开始发困，只能从路边摊买根冰棍儿，边吃边骑，这样就不会摔倒。那对母女同修和另一名同修和我们走散了，只剩下我和贾同修两个人了。我很依赖同修，因为没出过远门，并且是骑自行车。走着走着，路边几个人把贾同修拦住了，我没下自行车，从他们身边骑过去了。他们像没有看见我一样。我走了一段路，确定他们看不见我了，我就停下来，在路边等贾同修。等了好长时间没等到同修，我想可能同修被拦截回去了。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了，单枪匹马闯北京，边走边问路。天渐渐黑了，我顺马路走着走着，前面靠边停了一辆货车，看到司机在修车。我问司机，去北京怎么走？司机吃惊地说，你怎么上高速了？这是高速，太危险了，你赶快出高速，这里已经是北京的地界了。司机帮我把自行车从栏杆搬了出去，我翻过栏杆，谢过司机，顺高速边上的小路前行。不知走了多远，自行车前胎没气了，这里已经有了路灯和楼房，有了城市的气息。打听着哪里有修自行车的，推车前行的时候，我困极了，走着就困得直打晃。在街边，我找到了修自行车的，修好以后，又困又饿，找了一个小饭馆，8块钱吃了一碗热汤面。饭店里的人都好奇的眼神看着我，吃完饭不知道几点了，我想找一个能睡觉的地方。不远处就看到一个乒乓球台，师傅赐我一个乒乓球台睡觉。当时我想我要记住这个地方，晚上还来这球台睡觉，可第二天晚上就再也没找到这个球台。白天买两个馒头，用矿泉水接点自来水喝，我想能找到个同修就好了。看到街边的人都不像同修，当时我心里觉得这次和425一样，会有好多同修来北京，一起向政府反映情况。转了两天，没能见到同修。我想给家里打个电话，当时只有贾同修家有个座机，我就到一个小卖店找了一个公用电话打回去。接电话的是贾同修的妻子，也是同修。他告诉我说，现在家里的很多同修被关在镇上，贾同修也被带走了。去北京的同修大多都回来了，这次没能证实了法，不知道怎么做了。我想那我也回去吧，刚到家就被带到镇上关起来了。回来时裙子是土灰色的，胳膊和腿上晒掉了一层皮。结语：那时就我这个没出过远门的普通农村女子，在大法修炼初期被大法唤醒了生命中的真念，在大法遭受迫害时走出家门，只身单骑闯北京，真心想为大法说句公道话，但也由于那时对法认识的不足，并没有达到初衷的目的。如今修了快30年了，离不开师父的保护，还有同修的帮助， 走在返本归真的路上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，跟师父回家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青年弟子感恩师尊的慈悲看护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13日。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，因姥姥修炼，很小就与大法结缘了。在我上小学时，学校会定期安排学生集体去学校的澡堂洗澡，由每个班的老师带领着。我进去后只敢坐在池子边缘，不敢下水，怕自己掉下去淹死了。可是看着同学们都下去了，我也就跟着下去了。下去之后，因水池深，我的脚够不着地，就飘在水中，我很害怕。就在我看着其他同学玩耍时，不知怎么就沉到水下，我头朝下使劲挣扎，但没有办法。就在我感觉意识逐渐模糊，不能呼吸时，水底一只大手直接将我从水中拖了出来。我清晰地感觉到，那只手像我的背一样大。就这样，我从水中出来，把呛的水都吐了出来。我望向周围的同学，他们好像什么都没看到一样。出澡堂后，我坐在教室里想这件事情，真的很奇怪，觉得那只手很神奇。长大后我明白了，那是慈悲的师父从我小时候就看护着我，保护着我。另一次也是在小学时，放假了，我找乡邻小朋友去玩，我们几个人一起跑到了他家门口，发现没有人，但是我们没有走，打算借助墙边的柴火草垛上房顶看一看，我最先上去，但没想到那个瓦房搭建的棚子是空心的，我走了两步，一下子头朝下摔了下去，我躺在地上一时喘不过气，但脑袋还是清醒的，小伙伴们惊呆了，有的看到我掉下去了，吓哭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们叫来了大人，他们招呼我，我看到后直接能站起来走向他们，然后他们把我抱了出去，我一路跟着奶奶走回了家，去找乡里的医生处理了一下伤口就没事了。现在想起来，是师父又一次救了弟子的命，为弟子承受了巨大的业力，若不是师父保护我，一个还不到十岁的小孩头朝下直冲冲地从几米高的瓦房摔下来，我可能就一命呜呼了。还有一次，我准备到小区门口处理我扔在地上的垃圾，到门口时，一只狗和我两眼对视，那狗不一会儿恶狠狠地大叫朝我冲来，我没来得及反应，我用双手挡着，不知如何是好，心想完了，这下要被咬了，但我并没有被咬，我很奇怪，双手放了下来，随之眼前出现了令我震惊的一幕，那只狗在即将触碰到我时，突然猛地急刹住，像是看见了什么东西一样，发出很惊吓的嚎叫，急忙往回跑，直至不见了踪影。我愣在原地，回头一看，什么也没有。我顿时明白了，是老师的法身在保护我。我心中万分感激师父，有说不出的喜悦，从头麻到脚的兴奋。回到家后，和妹妹谈及此事，她也觉得神奇，不高兴。从小到大，我基本上没吃过什么药，也没打过什么针。每当出现病野时，我都会心中默念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并背诵师父的论语，这样病痛很快就过去。即使是在疫情疯狂肆虐时，我出现了阳的假象，我就被师父的法、听师父的法、发正念否定它，不承认它。当天晚上出现的症状，第二天就什么都好了。
还有一些神奇的事情。小时在学校上厕所忘记拿手纸，便让同学帮忙拿一些，但他忘记了，我很着急，很快就要上课了，不知所措。这时神奇的一幕发生了，我的旁边原本什么也没有，结果扭头一看，并出现了一些干净手指。我很惊讶，这怎么突然有手指了？我也没有多想，拿起纸用完就去上课了。另一次，家中厨房钥匙被锁在厨房了，大家都很着急，一时也找不来开锁师傅。我就拿着家里的剪子，尝试往那个锁芯上拧。当我对准时，一拧那个门就开了。我感觉不可思议，这么随便就打开了。我赶快跑去和家人说门打开了。我当时还觉得那是自己的本事，现在回想起来，还是师傅帮助了我。师傅打给了我神通，不然一个剪子根本插不进去，也对不上里面的结构，怎么能被我一个小孩轻松打开呢？现在每想起这些事，都觉得神奇和感谢师傅。如今我已是一名大四学生了，由于自己的原因，考研没有成功，于是便去找了工作。由于第一次去，我也没什么经验，就随便写了一下自己的简历，打印好，就和同学们一起去了。没过多久，就有人给我打电话，问了我一些问题，结果很快就被录用了，待遇也很不错。但令我惊讶的是，我认为比我优秀的同学却没被录用，我怎么就进去了呢？后来我悟道，这是师父在帮助弟子，让我很轻松的就找到了一个不错的工作。我应该拿出更多的时间放在看书学法，做好三件事上。我很感激大法师父为弟子操尽了心。我是属于独修的，只有在寒暑假才可以去姥姥同修那里。在此之前，我的修炼状态时好时坏，待修不修的，错过了许多宝贵的修炼时间，也做过许多错事。但慈悲的师父没有放弃我，一直在点化我。前段时间我梦到了两次师父，一次师父在叫我练功，一次是师父在给我和姥姥上课。梦中师父一直是慈祥的微笑着，我知道我要加把劲努力了，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了。如今我已经开始背法，每天上明慧网看期刊，看师父的经文，一点一点对照法规正自己的言行，一步步修取不好的心，状态也比以前好了许多。不论接下来的时日有多长，我会努力做好现在，跟上正法进程，跟师父回家。
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
节目的最后，请听法轮大法学员创作的乐曲。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明天同一时间，我们空中再会。